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79天，今天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20-21章。首先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上20章便哈达与亚哈的战争。亚兰王便哈达是亚撒时代加入亚兰联盟的城邦首领，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此时正是亚述王撒曼以色三世刚刚兴起的时候。他一生致力于对外扩张，邻近的亚兰王首当其冲。亚兰王围攻撒玛利亚，可能想迫使以色列成为对抗亚述的附庸。亚哈所敬拜的偶像，在以利亚面前不可一世的耶洗别，现在全都束手无措，只能向亚兰王俯首称臣，以解燃眉之急。亚哈以为把金银都要归他，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给他，但并不能止息战争。便哈达看到亚哈软弱可欺，便得寸进尺，真的要劫掠撒玛利亚城。亚哈王第一次接受亚兰王的要求，甘当附庸俯首称臣。第二次拒绝亚兰王的要求时，他已经知道巴利和亚舍拉都靠不住，所以没有去求问偶像，但也从来没有想过去求问以色列的神。活在肉体里的人，即使对偶像完全失望，也不会自动转向神，而会转向新的偶像，或者倚靠人和势力。便哈达的话是夸口自己人多势众，而亚哈回答才顶盔贯甲的，休要像摘盔卸甲的夸口。11节，意思是等到打赢了仗，卸下了盔甲，再夸口得胜吧。这两个王都是倚靠肉体你争我斗，大敌当前。亚哈询问国中的长老，却没有寻求神。虽然神早已预备了审判亚哈和以色列的器皿，但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神主动给百姓机会，继续用恩慈领人悔改。神清楚地告诉亚哈，神主动施行拯救的目的，不是因为他们配的，而是让百姓在加密山之后，能第二次知道我是耶和华，顺服这位与百姓立约的自由拥有的神。这次神没有使用以利亚，而是使用一位无名的先知，好让我们看到并非只有以利亚一个人在为神大发热心。神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他们若为讲和出来，要活捉他们；若为打仗出来，也要活捉他们。我们看出便哈达的骄傲，便哈达认为以色列人不堪一击，防备就更加松懈。先出城的少年人只有232名，所以便哈达不能肯定他们是来讲和还是打仗。他认为无论是怎样，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所以非常的大意，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出城，军兵跟随他们，个人遇见敌人就杀。亚兰人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杀亚兰人。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我们从以上经文看到，神帮助亚哈得胜，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同时神指示亚哈做好准备，因为亚兰人次年雨季结束后必会卷土重来。亚哈所当留心的固然包括怎样防备，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回转跟随神，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他已经第二次亲身经历了神迹，知道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而不在乎人的势力。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胜。亚兰人只是把以色列人的神当作另一个偶像，偶像都是受环境限制的，战争的胜负是根据双方的偶像在具体环境中的力量发挥，所以亚兰人并不惧怕一位只在山地大有能力的偶像，而是建议不再围攻位于山地的撒玛利亚城，改成在平原与他们打仗，发挥亚兰骑兵和战车的优势。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7日，到第7日两军交战，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10万，其余的逃入亚弗城，城墙塌倒，压死剩下的27000人。便哈达也逃入城，藏在严密的屋子里。亚哈经历了上一次的得胜，却还是没有寻求神，但神还是主动施行拯救，让百姓在加密山之后能第三次知道我是耶和华，顺服这位与他们的祖宗立约、百姓立约的自有拥有的神。战争以亚哈得胜告终，亚哈却请便哈达上车， 还称他为兄弟，把便哈达当成是地位平等的结盟兄弟，而不是把他当作战俘看待。亚哈既没有除掉便哈达，也没有乘胜进击，而是与亚兰王签订了和平贸易条约。当时亚述已经日益强大，成为以色列和亚兰共同的威胁。亚哈虽然经历了神的得胜，但还不肯专心倚靠神，所以希望与亚兰结盟，用亚兰作为以色列与亚述之间的缓冲。这个合约维持了三年，亚哈王加入亚兰的联军，一起对抗亚述。加密山的神迹和两次战胜亚兰，都不能使亚哈王的心回转归向神。他在得胜之后，就完全把神撇在一边，照着人的智慧与亚兰王立约。表面上，这是一个双赢的合约，既显出了亚哈的仁慈，又显出了他的精明。但实际上，亚哈是在自掘坟墓，自作聪明的好处是短暂的。三年以后，亚哈就死于亚兰王的弓箭手。神定要灭绝便哈达，亚哈却不肯信靠神，所以将他放走了。但神早已知道亚哈的悖逆，所以预先安排以利亚高哈薛做亚兰王，预备让哈薛除掉便哈达。人类的历史都在神的管理之中，人无论是悖逆还是顺服，神的旨意都会成就。但悖逆神的人必要被神弃绝，因为神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撒上2:30。我们再来看看列王记上21章，拿伯的葡萄园。上一章我们分享了亚哈面临战争的危机时，神一次次让他经历了以少胜多的战争，但他没有丝毫的改变，以至于先知警告他的时候，他依然是悖逆神。这一章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故事，看看亚哈和耶洗别的罪恶。亚哈想要买下拿伯的葡萄园，但却被拿伯拒绝了，因为神是应许之地的主人，所以神宣告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利25:23。每个支派家族所分得的土地，并不是根据自己的品德、功劳或努力，而是拈阄所得的产业，完全是根据神的恩典和权柄，是与神立约所得的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只是神所托付的土地的管家，必须遵行与神所立的约，才能在那地上长久。因此，以色列人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代表维持与神的立约关系，继续在神面前蒙纪念。在北国属灵最黑暗的时代，仍然有一位拿伯敬畏耶和华，不肯出卖葡萄园。当然，拿伯也很清楚，亚哈想要葡萄园并不是为神的缘故，是为了一己之好，他是不会把祖宗留下的来土地卖掉的。我在这里想到了大卫时代，大卫也要买一块地献祭。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撒下24:18-23。我们从中看到了这是一件美事，彼此的祝福，彼此尊重。原因在于大卫是为神的缘故献祭，亚劳拿心甘情愿地愿意参与到敬拜神当中，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亚哈之前因为被神谴责而闷闷不乐，现在又因为权力欲不能满足而闷闷不乐。经过了加密山的神迹，亚哈现在不敢向神狂妄自大，但神把拿伯这样一位敬畏耶和华的榜样放在亚哈面前，他却只会闷闷不乐，仍然不能苏醒回转。耶洗别的一句话在激怒亚哈，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这句话是讽刺亚哈的软弱。耶洗别不但把外邦的偶像带进了以色列，也把外邦的王权带进了以色列，根本不会考虑神的律法标准。耶洗别的一系列操作，轻车熟路，确保谋杀拿伯的过程在程序上完全合法，律法并不能使耶洗别归向神， 反而让他能研究如何钻律法的空子。人若没有被圣灵心意更新而变化，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都只是用来钻空子的律法，并不能让人活出生命来。通过夜洗别一些列陷害拿伯的安排，夜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的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这是大罪啊。那我们来看看亚哈的反应是什么呢？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拿伯和他的众子都被杀害了，土地无人继承，亚哈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霸占无主的葡萄园。前面我们看到亚哈对亚兰王的仁慈，却对本族弟兄拿伯的残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对仇敌的仁慈还是对百姓的残忍，动机都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利。耶洗别认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以色列的神根本不管这事，所以让亚哈立刻去的那葡萄园。不料神虽然没有阻止拿伯被害，但正如神在盖隐杀了亚伯之后立刻说话，神也在亚哈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的时候立刻吩咐以利亚前去宣告审判。神的旨意并不是在这个世界完全阻止罪恶，而是允许罪恶暴露自己，让人体会罪的可怕。后来亚哈的行为表示降卑自己，后悔自己所行的恶，因着这一点的自卑，神就怜悯他。这是要向所有的罪人宣告，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节33:11。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